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1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川普团队说无论一月结果怎样将继续战斗；冬季风暴来袭，新泽西宣布紧急状态；接触染疫者蓬佩奥测试阴性宣布自我隔离；中共涉嫌用加勒比地区手机网络监控美国人；莱特希泽说美欧飞机补贴协议需要遏制中共；被美国列入汇率操纵观察名单，台央行表示将维持新台币稳定。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川普竞选团队律师 Gina Ellis 星期三在接受 Newsmax 的采访中表示，即使明年一月国会确认乔拜登在选举人团中获胜，川普总统的法律团队亦将继续对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进行法律诉讼。Ellis 在 John Beckman Now 节目中说，我们将继续推动这些关键的调查。我很高兴地看到，你要知道密歇根、乔治亚和其他州以及亚利桑那州开始在他们的州立法机构采取一些行动。Ellis 说，我们会鼓励他们。要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党派问题，这个是每个美国人都应该关注的事，所以我们会继续打这一场仗。在今个礼拜一12月14号，美国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选举人团完成了投票。虽然拜登宣布获胜，但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海莉麦肯纳尼礼拜二表示，川普总统仍然在进行法律诉讼，挑战大选舞弊的结果。2020年入冬以来最大的冬季风暴16号来袭，新泽西州长宣布这个州进入紧急状态。预计新泽西州中部和北部地区至少会有一尺深的雪，甚至可能会达到18英寸或更多。除了大雪之外，预计内陆的风力时速是30到40英里，沿岸风速可以达到每个钟头50里，可能会导致飞雪，一些地方会有雨夹雪。州长麦菲说，运输部门已经在 Access 县的28号洲际公路和新泽西州西部的78号洲际公路上对很多道路和设备进行了预先处理。新泽西捷运 NJ Transit 调整了时间表，火车会按照二级恶劣天气计划运行。NJ Transit 说，如果暴风雨天气加剧，旅客要做好准备，服务可能临时调整为延误、绕道行驶和取消。只要天气和道路条件允许，公交车、轻轨和 Access Link 仍然按照正常的工作日时间表运行。NJ Transit 表示，如果服务需要暂停，通知时间至少有4个钟头，以便乘客有时间可以调整出行的计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同一名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的人接触之后宣布进行自我隔离。国务院发言人礼拜三说，虽然蓬佩奥的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但是他正在根据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的指南进行隔离。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卿蓬佩奥已经被确认同一名中共病毒检测呈阳性者进行了接触。由于私隐的原因，我们没办法确定这个人的身份。发言人还表示，蓬佩奥正在接受国务院医疗团队的密切监测。12月6号，川普竞选律师团队负责人鲁迪·朱利安尼的病毒检测呈现阳性。 之后住院接受治疗。12月8号，朱莉安妮说，除了咳嗽，她之前出现的所有症状几乎都消失。朱莉安妮在12月10号出院。出院之后，朱莉安妮表示，川普为她提供了关键的建议、支持和友谊。她不单只是一位好总统，还是一位好老友。纽约邮报16号声称取得三年多前的电邮。拜登的仔亨特在信中请求时任中国华信能源公司董事长叶简明垫汇$10,000，以利成立一家合资事业。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报道，这封电子邮件出自亨特前生意合伙人鲍勃林斯基公开的900多份文件。鲍勃林斯基曾经在10月出面指控拜登涉及亨特在海外牟利的计划。据报道，亨特在日期为2017年6月17号的电子邮件中，以拜登全家的名义向叶简明问好，请求叶简明迅速垫汇$10,000，以便于由鲍勃林斯基担任执行长的合资事业华英控股公司取得运作所需要的资金。2018年3月，叶简明传出遭到中国相关部门拘捕，因为涉嫌经济犯罪而遭调查。根据鲍勃林斯基公开的文件，华信能源从未提供亨特请求的资金，华英控股则在2018年10月左右解散。亨特上个礼拜主动公布自己因为税务问题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礼拜二表示，美国和欧洲应该同意合作，反对中共为发展它的商用飞机产业未来采取的任何有害补贴。莱特希泽说，他正在努力解决美国和欧盟之间因为政府过去对飞机制造商的援助从而存在的长达16年的争端。但他对目前世界贸易组织 WTO 规则没办法阻止欧盟或者北京未来的补贴而感到沮丧。他在礼拜二晏一点的时候一次采访中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欧盟和北京明天就可以开始新的补贴，并将诉讼拖延5到6年，而在 WTO 之下你根本无能为力。莱特希泽透露，他会提出几项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他说，在我提出的每一项建议里面，我都必须附加一个条款规定，即无论我们同意什么，如果中共开始在这个领域提供大量补贴并且造成伤害，我们必须能够共同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财政部礼拜三宣布，越南和瑞士是货币操纵国，并将中国和台湾等9个国家及地区列入观察名单。对此，台湾央行银行副总裁严中表示，会努力维持新台币汇率的相对稳定。美国对于汇率操纵国设有三项标准，分别是对美国商品贸易顺差达到$200亿以上，经常账盈余占该国 GDP 比重超过2%，以及至少有6个月进行单边干预汇率，并且净买汇金额占该国 GDP 比重超过2%。越南央行礼拜四发表声明说，并未透过汇率在国际贸易创造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并表示愿意与美国合作以确保贸易关系和谐公平。瑞士央行则表示愿意与美国对话，货币政策将保持不变，而且仍然愿意更强力干预外汇市场。以下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26名当选众议员要求佩洛西公开调查选举舞弊。参议员霍利不排除挑战结果，不急于祝贺拜登。美联储维持近零利率不变，上修明年经济预测。美国投资者开始起诉中芯国际。澳洲将北京告上世贸，五眼联盟打算经济制裁中共。路透社说，中共黑客从非洲联盟偷走安全摄像头影像。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26名新当选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写信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敦促他对总统大选中的选举舞弊指控展开调查。这些议员在星期二的一封信里面列举了有关缺席选票上的签名丢失或未经核实、选举观察员受到限制以及投票机内存卡丢失的报道。这个群共和党人写，有一点很清楚，我们的选举过程已经陷入混乱。作为众议院的民选代表，我们的任务是表达选民的关切，他们对我们的选举诚信深感担忧。那些投票给川普总统的选民一直要求透明化以确保选举诚信，并要求对选民欺诈问题进行调查，但是主流媒体和民主党人一直拒绝承认这些是合理的担忧。众议员还敦促佩洛西将政治放在一边。他们写到，美国人民期待并应该得到自由公正的选举，任何围绕2020年总统选举欺诈行动的报道都应该得到彻底调查。保护我们国家选举过程的诚信不是一个政党的问题，两党的立法者都应该同意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美国联邦参议员乔希霍利星期三上午在被问及是否会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表示祝贺的时候说，2020年的选举进程还未结束。霍利在 CBS 的节目中说，我还未到那一步，选举过程将在1月6号结束，亦即是国会要认证选举团结果的时候。显然选举团之前的投票非常重要，但认证发生在1月6号，在此之前，川普总统当然有权利寻求他想要追求的法律补救途径，并等大众听取他的意见。我认为1月6号是今年选举的关键日期。明年1月6号将召开国会联席会议，届时将统计各州的选举人票。任何联邦参众议员都可以在联席会议期间共同对某个州的选举人票提出异议，令到国会两院进行全体投票，决定是否接受该州提交的选举人票。这个过程可能会导致一些选票作废。当霍利被媒体问及是否考虑对总统选举结果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他并没有拒绝。他并且表示，我正在研究过去的做法。2004年和2016年大选之后，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提出了关注。这个确实是宪法和法律给予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唯一的讨论平台，让他们有机会提出对选举的担忧。美联储16号结束了为期两日的12月货币政策决议，维持基准利率接近零不变。决策官员预计三年内不会加息，而且表示将持续购买政府债券，直到经济有所改善。美联储会后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官员一致同意，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水准维持在0%至0.25%的区间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经济预估方面，美联储下调今年 GDP 成长率至 2.4%，但是上修明年预测到 4.2%，而且预测到2021年底之前，失业率将从目前的 6.7% 降至 5%。今次会后声明和之前不同的是，在购买资产的前瞻指引方面，表示每个月将持续购买至少800亿美金的美国政府债券，400亿美金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直到委员会的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目标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为止。中芯国际被美国国防部列入限制投资名单之后，国际指数供应商已经陆续宣布从指数中剔除中芯国际股票。有美国的投资者开始对中芯国际提出集体诉讼。路透社12月16号报道，中芯国际星期二晚间发布公告说，关注到美国投资者对中芯国际部分证券提出的一份民事诉讼。这份诉讼是美国时间12月10号提交给美国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的。这个诉讼是一宗集体诉讼，原告代表他本人并代表其他声明在美国证券交易场外市场购买了中芯国际部分证券的人士，对中芯国际提出了诉讼。 诉讼将中芯国际及部分董事列为被告，认为中芯国际发布的某些陈述或文件违反了美国证券交易法中的规定。这些规定禁止同买卖证券相关的某些失实陈述和遗漏。原告寻求未确定金额的经济补偿。对此，中芯国际表示正在谨慎评估这一份诉讼，并将积极抗辩。川普政府12月初将中芯国际和中国海洋石油加入了和中共军方有关联公司的黑名单之后，标普、道琼斯、纳斯达克以及 MSCI、名城已经先后宣布将相关企业股份剔除。针对中共对澳洲进口大麦实施报复性关税，澳洲贸易部16号宣布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申诉调查。澳洲其他产业亦都遭到中方征收高额关税，澳洲可能将会采取类似的行动。据澳洲媒体报道，五眼联盟正在讨论联合反击对中共实施经济贸易的制裁。澳洲贸易部长白明翰星期三在坎培拉表示，向 WTO 申诉不是最完善的方法，而且耗费时间，但这个却是澳洲目前所能够选择的唯一正确途径。白明翰说，北京当局要对澳洲进口的大麦征收 80.5% 的高额关税，完全是缺乏依据，没有事实和证据支持，所以对向 WTO 提出的申诉抱持高度信心。因为根据收集到的证据、数据和分析，澳洲有足够的胜算。据报道，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这两项关税预计会导致澳洲农民每年多付出$3亿的代价。澳洲新闻集团 News Corp 近日报道，目前已知五眼联盟各国有各种策略可以反击中国。一是主张五国各自对中国的产品实施制裁。另一种策略是应该由澳洲对中国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而另外四个盟国联手力挺，亦拒绝向中国购买相关的产品。据路透社12月16号报道，今年较早时候，多个国家的外交官聚集在非洲联盟总部，为年度领导人峰会做准备。而这个国际组织的员工发现了一项令人不安的事件，有人从安全摄像头偷走监视的视频。非洲联盟的技术人员发现一群可疑的中国黑客在管理附近的地下室入面操纵了一系列服务器，摄取埃塞俄比亚首都的监视视频。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偷窃行动是由一个绰号叫铜牌总统的中国黑客组织实施的。受影响的摄像机覆盖了非洲联盟的办公室、停车场、走廊和会议室。备忘录中说，我们没办法估计被盗数据的数量和价值。虽然非洲联盟技术人员设法中断了数据流，但是黑客很容易重新获得。我们仍然无力阻止再次的袭击。长期以来，公众一直对于北京在非洲联盟中的作用存在疑虑。法国报纸《世界报》曾经报道说，非洲联盟的员工发现新会议中心的服务器每晚都会将它的内容副本发送到上海。非盟前官员告诉路透社知，世界报上的文章是准确的，这个令到非洲联盟的官员对网络间谍活动保持高度的戒备。
下面是香港新闻。中共正式起诉12港人，家属提四点要求，呼吁亲身旁听。香港公务员必须宣誓效忠，大律师轰一言堂。请听详尽新闻内容。12名曾参与抗争的香港青年早前想去台湾流亡时，被中国海警捉了，一直困在深圳盐田看守所。事件引起国际关注。12月15号，深圳当局发出通报，以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及偷越边境罪正式起诉其中10人，而剩下的2名未成年青年就在近日举行不公开听证。10人包括邓启贤、乔影如、 被指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郑子豪、叶文谦、张永裕、张俊富、黄伟贤、李子贤、李宇轩、郭子伦则指控涉嫌偷越边境。苹果日报报道，12名被捕者的家属向中共当局发出声明，还提出四点要求。当局需向家属提供起诉书，了解12人被控事由，批准家属委托律师见面及代表12港人及参与他辩护过程，法院公开审讯案件及提早通知家属开审日期，批准家属在无需隔离14日的情况下到深圳的法庭旁听。李子贤的爸爸表示，十二港人的案件备受全球关注，目前只能期望大陆依法行事，尽快公布审讯时间表，俾家属可以到大陆听审。但对于能否同个仔见面，佢认为机会只有一半半。协助十二港青的周家成就引述家属指，家属希望当局可以安排免隔离检疫14日，俾佢哋亲身到法庭旁听。还希望当局以公平公正的形式审讯，还呼吁港人继续声援十二港青，直至他们安全回港。港区国安法生效后，香港公务员被要求宣誓或签署声明，确认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政府。首批副局长在12月16号正式宣誓，有大律师批评当局强迫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宣誓，意图钳制公务员的思想。今年7月港区国安法通过，列明公务员必须宣誓或签署声明效忠，另外所有新入职的公务员亦需签署文件确认，而现职公务员将会分批安排签署文件或宣誓效忠。港府12月16号发出新闻稿，全部12名副局长及14名政治助理今日在特首林郑月娥见证下正式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据港府发放的录影片段可见，仪式开始，现场奏播中国国歌，众人面向五星旗，区旗站立。其后在环境局副局长谢展华的带领下，众人举起右手以广东话按誓言内容宣誓。公民党秘书长大律师梁家善批评，指责港府不单止没有在疫情下与市民共度难关，但行政命令绕过立法会强迫公务员宣誓，是行政一言堂做给中央政府看。梁家善又指，整个宣誓内容遗漏了公务员守则中不偏不倚和政治中立的要点。他质疑，如果公务员公余时间以个人身份在网上发表政见或参与联署、游行等等，是否可以？守则原本用作管理公务员纪律，避免过分擅离职守和偏离职责的行为，但今日就被用作规管思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2月17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参议院听证川普律师揭内华达13万欺诈案例；前司法部长作证宾夕法尼亚州选前改选举法违反宪法；参议院国会参议员约翰逊表示应该被专家检查 Dominion 投票机；情报总监办公室宣告外国干预大选报告将延迟提交。听证会引述最新民调，美国民众支持应该调查舞弊。以下是详细内容。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12月16号举行了选举日以来的首次国会听证会，川普团队律师杰西宾纳尔在这次听证会上表示，这次大选中内华达州成千上万的合法选民因为选举欺诈和无效选票 而令到他们的投票权遭到损害。宾纳尔此前曾经对内华达州提起诉讼，挑战选举结果，但是在12月4号被地方法官驳回。宾纳尔在16号的听证会上详细叙述了内华达州选举欺诈情况。宾纳尔说，2020年8月3号内华达州的立法者对该州的选举法进行了大幅修改，通过一项名为 AB4 的法案，内华达州法律因此放宽对邮寄选票的限制，包括选民身份未能得到充分验证等问题。宾纳尔说，因为 AB4 法案，内华达州邮寄选票的数量从2016年的7万张左右激增到今年的69万张，选举中充斥着无法避免的舞弊现象，我们的热线电话亦从开始一直不停地响。宾纳尔随后列举了针对内华达州的6项指控，超过42000人重复投票，至少1500名死人被注册投票，超过19000非本州人投票，大约8000人用不存在的地址投票，超过15000人使用商业地址，或超过90人无人居住的地址投票，大约4000名外国人投票。宾纳尔说，在整个内华达州选举官员的透明度为零，而更重要的是，川普的律师在此案中任何有意义的发言都被否定，这些发言可以审查发生在该州的选民舞弊的程度。宾纳尔表示，按照法官的裁决，川普的竞选团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获取证据。宾纳尔指出，我们无法将投票机作为证据，因为法院裁定太迟了，我们只有大约3日的时间来获取违规或舞弊证据。宾纳尔说，在他们调查涉嫌的违规行为时，他们需要投票机代码进行取证审查，以查明这些投票机是不是被连接到互联网上，但是他们的调查遭到州选举官员拒绝。宾纳尔说，我们不被允许接近这些机器，我们不被允许进行取证审查。星期三，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就大选舞弊问题进行首次国会听证会，以审查2020年总统大选中的违规行为。曾担任联邦巡回法庭法官的前司法部长肯斯塔尔在听证会上说，宾夕法尼亚州在大选前对选举法进行最后更改违反法律。斯塔尔说，这里的原则是宪法非常明确，确定这些规则和法律是州立法机关的特权。斯塔尔表示，立法机构的权力在宾夕法尼亚州甚至在其他地方亦遭到公然侵犯。斯塔尔在证词入面写道，根据宪法，美国公众如何获得选举过程中诚实和廉政的保障，应由各州通过立法机关进行适当审查和制衡，以保持投票程序以及票数的诚信。斯塔尔说，正如美国最高法院简洁指出的这样，对我们选举程序诚信的信任，对我们参与民主运作至关重要。选票欺诈将诚实的公民驱逐出民主程序，并引起我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斯塔尔在证词中还表示，宾夕法尼亚州法官要求投票观察员在6英尺范围内，以便有效观察投票计票过程，而费城选举官员就不顾州法院的指令，无可置疑地违反这一廉政措施，抛弃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以确保选票程序的诚信保障措施。斯塔尔说，数十个川普竞选团队的提告被驳回，不是因为案件本身，而是因为起诉人不具备资格被驳回。斯塔尔认为，至少最高法院应该听取这些案件。 斯塔尔曾经对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进行弹劾调查，在川普弹劾案参议院审判时，他亦是川普法律顾问团队的一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喺星期三参议院嘅听证会上，总共邀请六位证人出席，他们分别是前司法部长肯·斯塔尔、美国选举协助委员会专员帕尔默 Troopers、 律师事务所律师特鲁皮斯、宾夕法尼亚州州代表瑞安、内华达州的川普竞选团队诉讼律师宾纳尔，同埋前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雷布斯。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星期三就大选欺诈指控举行首次听证会，该委员会主席罗恩·约翰逊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中表示，选举舞弊指控导致很大比例的美国人认为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不合法，这个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不可持续的状态。约翰逊说，最难评估的指控涉及投票机和所使用的软件存在的漏洞问题，为了有效地确定投票机在几大程度上受到恶意入侵或者是存在其他漏洞，必须给电脑科学专家有机会审查这些投票机。早前两日，专业公司联合安全营运集团对密歇根州安特里姆县 Dominion 投票机的初步审计报告得出结论，说这些机器被有意和有目的地设计带有固定的错误，以制造系统性欺诈和影响选举结果。联合安全营运集团12月14号发布对密歇根州安特里姆县 Dominion 投票机的取证报告，说联邦选举委员会允许的错误率只是25%，而我们发现 Dominion 投票机的错误率是 68.05%， 表明这次大选在安全和选举诚信度方面存在重大的致命性错误。联合安全营运集团说，这种高出错率证明 Dominion 投票系统存在漏洞，不符合州和联邦选举法。联合安全营运集团的报告还提及 Dominion 公司参与美国大选的行为属于美国国安问题，需要紧急处理。报告中建议独立调查密歇根州全州的计票错误程度。星期三的参议院听证会安排了六名证人出席作证，包括川普团队的两名律师、前司法部长斯塔尔和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前局长克雷布斯等人。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彼得斯谴责约翰逊在国土安全委员会召开这次听证会，声称共和党的做法是破坏人民的意愿，没有证据证明大选被泄。约翰逊对彼得斯的谴责回应说，我不认为评估信息进行合法的国会监督有什么危险，对于我们今日面临的很多问题来讲，心胸狭窄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官方推特账号星期三引述战略通讯主任阿曼达·肖克的话说，今日下午情报总监接到职业情报官员的通知，情报界将无法在12月18号的最后期限遵照行政令和国会规定提交情报界关于2020年美国大选的外国威胁的机密评估报告。他接着说，从大选以来情报界已收到相关报告，但是有些机构还未完成对报告的协调工作。 CBS 新闻资深记者海瑟琳·克里奇星期三报道话，拉克特里夫表示，在今年11月存在中共、伊朗和俄罗斯的外国选举干预。彭博社 Fox 新闻星期三亦引用消息人士报道，情报界还未在内部达成统一意见，主要是在中共试图影响2020年总统大选的看法上不一致。一些资深情报分析人员坚持认为，中共在度试图影响2020年总统大选，亦有一些人在度淡化中共围绕美国大选的活动。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告诉 Fox 新闻听，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希望情报能够准确诚实地反映出关于中共和其他所有情况。外界关注12月18号美国大选结束后第45日，根据川普总统2018年签署的第13848号行政令，情报总监是否会提交一份非正式的评估报告，评估是否有外国势力干预选举，是否有人充当外国代理人。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情报总监研发报告，民主党此地无银；著名主持人节目发重磅消息；私下面具，民主党人向拜登团队发文件；法国总统马克龙确诊感染中共病毒；接种疫苗后感染，数百央企外派员工确诊。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16号报道，原定在12月18号提交的外国干预大选的评估报告将被延迟推出。左媒和保守派媒体纷纷作出报道，但是对这个消息的解读却各有不同。福克斯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说，情报界内部在中共试图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的看法上尚未达成统一意见。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希望情报能够准确诚实地反映出关于中共及其他所有情况。布罗特巴特新闻报道说，如果评估报告不能够准确反映情报分析家对于中共涉入2020年美国大选程度的争论，拉特里夫考虑不签署这个报告。拉特里夫担心这个报告会被政治化，即掩盖情报界对中共真实而且日益增长的担忧。再来看看左媒彭博社的报道，题目是川普的情报主管煽动对中国的干预大选的看法。文中说，川普两年前签署的行政令，国家情报总监正在考虑就外国势力干预大选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主题是中共是主要的干预国家。但是外界注意到，根据13484号行政令中的规定，情报总监的报告只是提供给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总检察长和国土安全部长，根本是没有提到国会。彭博社的文章引起众多质疑，认为是左派媒体预先设定报告的内容偏颇，为民主党抵制这份报告先做舆论。首先，彭博社在两方面刻意引导舆论，一方面说美国众多情报机构已经得出结论，俄罗斯要干预美国选举，帮助川普连任，俄罗斯通过在社交媒体抹黑拜登干预美国选举。另一方面又说，中共干预美国大选的资料都是中文的，而且是最近才获得，需要评估才可以用。分析认为，他们自己都知道证据太过确凿了，所以在评估报告出来之前先将如山的铁证先贬成不能够用，然后再讲。最后左媒尽量淡化国家情报总监的信誉，更被人看清左派刻意引导舆论，削减报告的威力。旅美经济学家何青莲评论说，这个报告是否提交不需要公开讲，内容亦没有必要知会民主党，但通过这一篇此地无银的文章，我们知道这个确是民主党的痛脚，紧紧捏住在选举中做手脚的人的痛脚才是最重要的。旅美历史学家李光林发推文说，根据 E013484 确定干扰大选的外国势力可以没收他的财产，根据这一点，美国法警冲入太阳风公司总部， 攞走任何物件都是合法的，估计不动声色地已经开始做紧。对于广受争议的美国大选结果，日前又有知名人士发出重磅消息，著名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姆 Maria Bartiromo 12月16号在福克斯电视 Fox Business 的早上节目中投下一枚炸弹。这位屡获殊荣的记者和观众说，一位情报人士告诉他，川普确实赢得了2020年的大选，但是他补充说，最高法院必须受理起诉大规模选举中违例行为的案件，这样才可以赢得时间。此前高等法院拒绝受理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对四个战场州的诉讼。世光谈话论坛 Glock Talk Forum 的外国网友评论说，玛利亚太神奇了，他是我尊重的少数记者之一，玛利亚是一位杰出的记者，如果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支持，他不会发表这样的声明。华人推友表示，这个记者讲的情报消息来源应该是真实的，有可能是某情报系统的情报人员根据指令借福克斯平台传达这个信息。还有推友说，傻仔都知道川普赢了，问题是要令到精英们醒悟上帝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如果信仰和良知都没有了，最后只有再现林肯模式。美国总统大选结果还未尘埃落定，由国会民主党人支持的一个吹捧世俗美国的组织已经迫不及待地向自封总统的拜登团队发送了一份长达28页的文件，对美国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公然发出挑衅。民主党人要求拜登团队压制保守派基督徒，将他们从公职中撤除，并对川普总统的选民进行所谓的再教育。这个文件由美国马里兰州代表 Jeremy Raskin 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贾里德霍夫曼 Jared Hoffman 提出，并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杰里麦克纳尼 Jerry McNary 批准。文件要求拜登团队清除各级政府的社会保守派，将他们标记为白人民族主义者和阴谋理论家。保守派电台主持人布兰农豪斯 Brandon House 星期一晚上在节目中播出了文件，说他们对一般的宗教没有问题，只针对投票支持唐纳德川普的保守派教会，而左派已经混入了新福音派社区，是他们推动这件事情。报复的民主党人正在列出敌人名单，并将目光投向了传统的天主教社区以及保守的福音派新教徒社区，这两个团体都投票赞成唐纳德川普。科斯说，左派要求只教左派进步的社会主义宗教信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传道围绕犹太基督教价值体系的任何事物，他们就会纠缠你。他们跟拜登说不要使用犹太基督教一词，他们不喜欢这个名词。该文件将保守的基督教徒妖魔化成为国家的敌人，将他等同于白人民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在他们左边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代号，应该受到极端报应，并将他们排斥在社会之外。特里弗·劳登 Trevor Loudon 是一位作家和电影制作人，专门研究历史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他认为这份文件是他们要拜登和夏里斯放弃美国的宗教自由。劳登说，虽然他们不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激进的民主党人计划在拜登上台后在美国发动类似的文化革命。民主党现在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文件针对的是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敌人，就是传统的基督教，非常非常清楚。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17号上午宣布，总统马克龙确诊感染中共病毒，将自我隔离7日，并将继续远程工作。爱丽舍宫在17号发出的简短声明中说，总统马克龙在出现早期症状后马上进行了核酸 PCR 检测，将按照法国的防疫规定自我隔离7日。声明中说，现年42岁的马克龙将继续远程工作，不过并未透露关于马克龙身体状况的更多细节，目前还不清楚正在进行何种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不过爱丽舍宫的官员表示，马克龙正在试图评估他可能在哪里感染到病毒。据报道，马克龙在16号主持了每周的内阁会议，并在当日会见了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马克龙还在14号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经合组织秘书长古利亚在爱丽舍宫共进了工作餐。 西班牙首相的办公室17号表示，桑切斯将暂停公共活动并进行自我隔离，直至12月24号。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末12月10号到11号还在布鲁塞尔参加了欧盟领导人峰会。由于过去几日和马克龙有过接触，法国总理卡斯泰将自我隔离7日。法国的卫生部长韦朗将代表卡斯泰向上议院呈交政府的疫苗计划。就在马克龙被确诊的前一日，享年81岁的瑞士前总统柯提据闻因感染中共病毒去世。柯提生前亦曾担任瑞士的外交和内政部长，致力于拉近瑞士和国际组织的关系。瑞士意大利语区提契诺的地方部率先披露了柯提的死讯。根据报道，柯提在经历中共病毒的并发症后，16号下午在诺加诺的一间医院去世。另外，被称为病毒来源的中国大陆近日外派的中共央企员工被证实大批确诊，而且是在出国前接种了央企国药集团的中共病毒疫苗之后，令到国产疫苗的效果再次受到质疑。安哥拉华语媒体人张先生微信消息说，4日前安哥拉当地传出至少17名中国人被感染，其中16人都是位于北隆达省的一个中资国企的员工，他们在出国之前都已经统一接种了国药集团研发的中共病毒疫苗。当地华人游女士指出，这个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塞尔维亚天津电力建设公司在该国潘切沃的一个项目部里面，400多名员工中约有300人已经确诊中共肺炎，当中包括大批来自国内的员工，他们事先亦已经接种了国药集团的中共病毒疫苗。早在12月5号，中共驻乌干达大使馆曾公布说，47名中国工人在乌干达发生中共病毒聚集性感染，他们应当亦接种过国产疫苗。根据中共官方消息，从6月起，国药集团的疫苗在出国人员，特别是中央直属企业境外派驻的务工人员中开始接种。据了解，国药集团研发的是中共病毒灭活疫苗，和莫德纳和辉瑞的 mRNA 疫苗有所不同。台湾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何美香博士说，灭活疫苗就是将病毒培养出来之后将病毒杀死，因为这个疫苗的效果一直都没有在科学文献上报道，所以我们在外面的科学家是不知道它的状况是怎样的。他表示，当年在研究 SARS 疫苗时亦采用过全病毒灭活疫苗的方法，但发现一部分人接种疫苗后自身的免疫反应会导致病情加重。国药集团研发的灭活疫苗在第三期临床试验还未有完成的情况下就已经为几十万人接种。9月份大陆媒体报道说，打完疫苗之后去海外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几万人实现了零感染。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钟家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怕坐监，乔治亚州州务轻称全州签名验票，多州计划1月6号发动国会战，为求川普特赦阿桑奇再释惊人内幕，格雷厄姆呼吁设立特别检察官调查亨特。以下是详细内容。12月16号，乔治亚州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帕格 （Brett Raffensperger） 改变以前一直坚持的说法，对外宣布将在全州范围内进行选票签名验证。外界分析，拉芬斯帕格可能担心会有牢狱之灾，被迫做出这个决定。拉芬斯帕格表示，团队将致力于恢复民众对于选举的信心，所有美国人、所有乔治亚州人和所有选民都应该受到尊重。拉芬斯帕格提到，在缺席选票被寄入前，将不止进行一次验证，签名将被确认两次。此前乔治亚州已经进行过三次计票之后，但公然拒绝核对签名。之前川普多次讲过，如果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肯普 Brian Kemp 或者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帕格允许对选票进行简单的签名验证，他将在乔治亚州轻松而迅速地获胜。 但目前乔治亚州行政机构已经强行认证拜登获胜的选举结果。外界分析，这种转变可能是与前一日林伍德大律师的一则推文有关。12月15号，乔治亚州律师林伍德发推文，指责乔治亚州州长和州务卿和中共勾结，并断言他们将会坐监。川普总统亦转推了这则推文。不但乔治亚州出现了这个戏剧性的转变，川普法律团队亦从未停止抗争。12月16号，川普团队律师珍娜·埃利斯 Jenna Ellis 在接受新闻极限 Newsmax 采访时表示，不管明年1月6号发生什么，川普法律团队将继续战斗。他表示，他们自己完全有机会重新召集选举会议，来投票决定他们要派出的代表名单。这就是在1月6号前6个州中的每个州都应该发生的事情。他强调，川普要获得2020大选胜利，6个摇摆州的立法机构将起关键作用。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前堪萨斯州州务卿、共和党主席克里斯·科巴克 Chris Kobach。 科巴克在接受布莱巴特新闻 Breitbart News 每日新闻采访时透露，一些共和党占多数的州的议会可能会在1月6号挑战国会选举人投票认证。他说，国会很可能会有一场大的争论，亦就是讨论是否应该接受那些没有经过州立法机构就擅自改变选举规则的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科巴克说，这个还未有结束，这里之间有了很大的争议，这个事情要在国会获得了支持，那就会开始好像1876年的海斯蒂尔登 Hayes Tilden 选举一样。1876年的美国大选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总统选举之一，最终的竞争者是共和党的赖瑟福德·海斯 Rutherford Hayes 和民主党的塞缪尔·蒂尔登 Samuel Tilden。 当时剩下四个州共计20张选举人票悬而未决，在经过一段具争议性的选后流程之后，海斯最终宣告胜选。同样，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至今结果未定，在12月14号各州的选举人团投票时，有最少7个州罕见地投出了两套选举人票，亦就是州政府所选出的选举人团将票投了给拜登，而共和党议会选举人团则将代替票投了给川普。川普本人亦多次表示，大选远未结束，将继续为大选公正而战。美国媒体 Gateway Pundit 12月16号报道，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 Julian Assange 15号上周已经正式向川普总统提出赦免请求。与此同时，有一批重磅的内幕文件被维基解密释放出来，再次指向希拉里、奥巴马等政坛大鳄。此前，维基解密因爆出大量机密文件涉及美国等多国政府丑闻，被奥巴马政府指控触犯反间谍法。阿桑奇目前被关押在伦敦的一间监狱里面，等待是否被引渡到美国的判决。川普总统还未有对赦免请求做出正式回应。不过今年9月份，伦敦一间法院的听证会透露，川普总统有意赦免阿桑奇，条件是他需要提供美国2016年大选期间民主党电子邮件被曝光的消息来源。维基解密当时公布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19252封绝密电子邮件，内容包括民主党设计诬陷川普、希拉里和恐怖组织 ISIS 的交易往来等。今年大选日前一日，美国司法部公开了通俄门调查报告更新版本，显示特别检察官穆勒团队曾经想指控阿桑奇和维基解密与川普前竞选顾问罗杰斯通 Roger Stone 联手和俄罗斯勾结影响大选，但最后因缺乏证据而放弃。外界对于川普特赦阿桑奇持乐观态度，正如澳洲联邦议员克里斯滕森 George Christensen 日前在致川普的公开信中说， 川普总统因挑战华盛顿深层政府、精英阶层、不代表人民意愿的职业政客，以及揭露主流媒体长期以来的谎言而输的。而目前试图盗取2020年大选结果的这些敌人，亦正是起诉阿桑奇的人。与此同时，维基解密在16号又释放出一批重磅文件，其中包括希拉里电邮门事件、共和党大佬麦凯恩事件、苹果创办人乔布斯患艾滋病的资料、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皮尔德伯格俱乐部、恋童集团、世卫组织刻意隐瞒大流行病的资料，以及阿富汗、叙利亚、伊朗和奥巴马政府勾兑的详细资料等惊人内幕。另一个和阿桑奇相关的重大曝光信息，来自民间调查机构真相工程创办人奥基夫 James O'Keefe， 他亦在12月16号发布了一段阿桑奇在2011年8月26号同时任国务院律师克里夫·约翰逊 Cliff Johnson 的一段电话录音。当时阿桑奇致电国务院并发出预警，有包含国务院机密文件的25万份外交通讯可能会被维基解密开除的前雇员在未作任何删节的情况下公布出去，而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可能存在风险。就在川普誓言维护宪法，不让民主党从美国人手中偷走公平选举的关键时刻，有关阿桑奇和维基解密的消息被放出，外界认为掌握深层政府内部证据可能可以成为帮助川普彻查华盛顿沼泽的又一助力。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 Lindsey Graham 12月17号表示，他支持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以调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仔亨特。格雷厄姆在国会山告知记者，我绝对呼吁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亨特·拜登 Hunter Biden 的所有事情，看看他在被俄罗斯特工占领的乌克兰商业交易，以及他和中国指中共政府的任何活动是否与拜登政府存在冲突。格雷厄姆亦提到，最近披露的电子邮件显示乔·拜登涉入儿子的交易，其中一封邮件显示亨特称父亲和一名中国商人是办公室同事，虽然拜登声称他没有介入儿子的生意，但有证据显示亨特的这些交易中都有拜登的影子。12月16号拜登儿子亨特硬盘中的又一封电子邮件曝光，显示亨特曾经在2017年6月代表拜登全家向中共华讯集团前董事长叶简明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并向叶简明索要$10,000。这份邮件还显示亨特还在华府著名的瑞典大厦 Sweden House 以华讯旗下的西哈德森公司和亨特基金会的名义开办了一个办事处，并为包括拜登在内的亨特家人和华讯代理人索要了办事处锁匙。亨特在上个礼拜透露，他得知自己正在接受美国特拉华州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因为他在海外的很多商业交易是在他父亲乔拜登担任副总统时进行的，所调查的内容据悉涉及税务等问题。乔拜登首次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在威尔明顿的一次活动中，一名记者问拜登，你有信心亨特·拜登没有做错什么吗？拜登回答说，我很有信心。上个礼拜《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知情人士的说话透露，川普总统有意要指定一名特别检察官以调查11月美国大选以及亨特·拜登相关问题。另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国会以及其他地方的总统盟友亦已经敦促总统任命特别检察官。除了格雷厄姆之外，国会其他的共和党议员亦正在推动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亨特。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